下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小陈的电话。小陈你好。
吴一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11月1号是万圣节，你呢要给我们带来有关于万圣节的介绍是不是？
应该说呢，万圣节是传统是在10月31号的晚上，大家一般庆祝活动会比较多。像可能大家最近也注意到哈，这个万圣节这个节日呢，已经逐渐越来越深入到澳大利亚人的这个生活之中了。可能很多人在近期，比如说去商店逛商场的时候呢，会发现商店里面呢已经有很多万圣节的一些装饰了，并且呢会有一些很应景的万圣节的相应的食品呐、或者一些服饰呢，现在已经都开始在销售了，就是为了让大家来庆祝这个节日的。
那其实今天在街上好像并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庆祝的活动，倒是昨天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也有一些报道，尤其是小孩子有一些庆祝的活动，是不是？
是的，像今年的10月31号呢是星期五，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庆祝万圣节的呢活动呢会额外的多一些，因为有周五嘛，大家 party 就比较本来就比较多。然后包括万圣节的传统呢，就是小孩子当天晚上一般在晚餐以后呢，也就是6点到7点钟的左右的时候呢，会出到外面来，到自己的邻居家呢挨家的敲门呢，有一个叫做 trick or treat 的一个活动，就是呢翻译成我们的中文就是说，如果你要不给我糖吃的话，我就要捣蛋啦，就这么一个小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孩子们挨家挨户敲门要糖吃这么一个活动吧，但是呢是非常受孩子们喜爱的。
这样一个活动有什么来头吗？
其实这个 trick or treat 这个活动这个形式呢，它有一部分呢是源于中世纪的时候呢英国那边的一个习俗一个传统。当初呢英国那边呢11月2号的时候呢叫做 All Souls Day， 也就是全灵，就是灵魂的灵，全灵日。那段时间呢一些穷人呢他们会挨家挨户的敲门，然后呢为这个房屋的屋主呢进行祈祷，以此呢换来一些食物。后来呢这个形式呢就慢慢演变过来，然后现在呢就变成了孩子一个比较愿意庆祝的一个活动了。
那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有没有小孩子到你家的门前去敲门呢？
我倒是有准备糖果，但是好像还没有遇到。现在呢根据我身边因为有一些同事他家里面有小孩子，我跟他们一些当地的同事聊天的时候呢，他们一般是这样子，像如果有一些家庭他如果愿意参与到这个万圣节的这个活动当中的话呢，有一些很多家庭呢会把自己的房屋在当天或前几天呢就布置一下，比如说放一些橘色的或黑色的气球在屋外面，或者是有的时候呢甚至会有人把树啊什么的说装扮一下，放一些棉絮假装是蜘蛛网啊，放一些假的蜘蛛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话让大家知道说他们是愿意庆祝这个活动这个节日的，这样的话呢就会有孩子上门来敲门。像我的同事呢，他因为有两个家里有两个小男孩，所以呢他们为了庆祝这个活动呢，他们其实有给邻居发信，意思就是说呢当这一天呢我们可能会要登门拜访，要叫你们要糖，这样的话呢也给邻居那个提前一个通知，让邻居做好一下准备。
其实这样一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还真不知道如果有小孩子到我家门上来要糖的话我要怎么办。
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愿意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在家准备好糖果，这样的话孩子们来的时候呢你有东西给他们。而且呢一般呢大家会建议说呢，在你准备糖果的时候呢最好是那种独立包装好的糖果，最好不要是散装的糖果，这样呢一个是为了卫生问题，这样的话孩子在拿取的时候呢会比较方便。还有呢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说澳洲这边呢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都会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现象，所以呢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比如说准备糖果和巧克力的时候呢尽量会避免一些比如说有花生啊有 nuts 啊这种就是果仁啊这方面的类型的一些食品而且呢这些孩子在出来讨要糖果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会有家长或是成年人来带着他们的，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相对避免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会发生了。
那么带着小孩子敲这个邻居门去要糖的这些大人他们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以一个监护人的方式吧。在整个这个活动之中呢，小孩子们呢可能是受益最多的。首先呢，他们在这一天呢会装扮起来，会有比如说戴上面具啊，穿上各样这样的服饰啊，然后呢装扮一番。而且呢，当他们挨家挨户主动去敲门的时候呢，这其实我觉得完全是对孩子一个锻炼，因为他们主动敲开了一个陌生人的家，然后并且要和这个陌生人沟通，其实是对孩子的一个勇气啊，一个对外一个交往的这么一个很好的锻炼。
没错。
而且呢，在这里呢，大人们也会教导孩子们说，比如说当他上门敲门的时候呢，比如当对方屋主给了你糖果之后呢，一定要说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礼仪的锻炼。同时呢，在他拿取糖果的时候呢，有些大人呢也都会提醒他们说呢，一定要拿自己适量的份，要留一部分呢给后面的小朋友。所以说在各种方面呢，都是对孩子的一种训练，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形式呢。
但我觉得也是对于这个开门给糖的这些人的一个考验，因为首先要跟小孩子打交道，而且我在想，如果有小孩子敲开了我们家的门问我要糖，如果我没有糖该怎么办？
这里呢，就是也有一些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讨论，就是说，如果呢，比如说，你家里没有糖果了，或者说，比如说你本来准备了，但是糖果被发放光了之后呢，有些家长会善意的提醒这些屋主说，如果这样的话呢，能不能麻烦你在门口贴一些标识，说我已经没有糖果了，或者甚至说摘掉你屋上的一些，比如说装饰啊，让。好让孩子们和家长知道说这家呢已经现在没有糖果了，以免发生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上门敲门了结果没有糖果这种尴尬的事件。当然呢，也有人说如果一旦是真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有些比较好心的屋主呢可能会给一点点零钱呢作为一种小小的替代吧。
其实我觉得这样一个 trick or treat 这样一个游戏呢，主要是对于孩子的这个童心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保存，就是让他们去相信世界上有一些比较美好的东西，然后生活在这样一个像童话里面一样的。
对，我觉得没错。比如说这种像这种活动呢，包括像我们常说的，比如说复活节的那个兔子啊，还有圣诞老人啊，这些呢其实全都是孩子们童趣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我看见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大人其实在庆祝这个万圣节。就我看到的有化妆舞会，有什么面具舞会，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南瓜灯啊，或者这些骷髅啊，放在家里面做一个这个小的挂饰。好像十年前我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多的有关万圣节的庆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这个过万圣节的传统在澳大利亚越来越流行。
确实是这样，我也有这种深刻的感觉，好像万圣节呢是近几年在澳大利亚呢可能庆祝的越来越多。首先可能也是因为商家吧，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庆祝各类的节日，包括比如说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了像中国的新年其实在澳大利亚已经有了越来越重的分量，像万圣节这种西方的节日呢，像肯定是会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像澳大利亚这种西方的国家呢，尤其是宗教啊种族会比较多元化的一个国家呢，像这种节日呢肯定会越来越进入人们的生活的。比如说很多商家借此机会呢就推出各种与万圣节相关的一些产品，包括食品啊、服装啊，还有大家像你刚才说的，大家会利用这个节日呢开一些 party 啊，或者进行一些庆祝啊。比如说11月1号在悉尼会有一个 zombie parade 这个僵尸大游行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吧，大家只是可能是利用这么一个形式来进行一种庆祝或者一种团聚的方式吧。
那其实在墨尔本本身也有这样一个 zombie parade， 就是僵尸游行，但是已经过了，不知道墨尔本的这个僵尸游行跟万圣节有没有什么联系。
我相信应该是会有这个，可惜可能时间上可能并没有很巧合了。
那非常感谢特约记者小纯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虽然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可能已经赶不上您去应付那些来敲门的孩子，但是呢希望明年对您有所帮助。
谢谢你，吴英，谢谢大家。
谢谢小纯。